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很感谢主，让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到诸位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
好，感谢主能够有俾我今日机会同大家喺主内嚟分享神嘅话。
我收到的第一份时间表呢，礼拜五的晚上只有半个钟头，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就用见证分享的心。方法跟大家一起 来分享。
我第一次收到时间表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只有半个钟头，我想着用这个见证分享和大家来到
如果知道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我也许不应该这么放肆。
如果我知道一个钟头的话，我就不会这么放肆了。
我所选的这个主题歌，
我所选择的这个主题歌，
我奇妙救主，
我奇妙救主。
很抱歉，好像音有一点点高，所以大家唱起来比较吃力。
好抱歉，这个音好像有点高，大家唱起来可能有吃力。
这首歌是我在高中毕业要上大学之前所学会的。
这首歌是我去高中上大学之前学的。
那么那时候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来练四重唱。
当时有四个人一起练四重唱。
我因为是唱男低音，所以我不知道这首歌那么高。
我因为是唱男低音，所以我不知道这首歌那么高。
那么为什么找了四个人唱四重唱呢？
应该找四个人唱四重唱呢？
因为唱女高音跟女低音的这两位姐妹，
因为唱女高音和女低音这两位姐妹，
也是跟我同年高中毕业要上大学，
同我一起同年高中毕业上大学的。
那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的两个女孩子，
当时是我念高中很喜欢的两个女孩子。
我想说也许这个暑假一起练练四重唱，
我想下暑假一起练习四重唱。
如果其中有一位能够追求到手，那就不枉费这段时间。
如果其中一个能够追求到手的话，就不会枉费这段时间了。
那么当然上帝有更好的安排，
当然上帝有更好的安排，
是我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
是当时我不知道
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个人信主到现在的在主里面的领受和经验。
我想跟大家分享在信主到现在的领受和经验。
经验的分享都不是绝对的，
经验的分享都不是绝对的。
在我身上所真实的事情，也许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带领。
在我身上所真实的事情，在别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带领可能。
那么我也盼望从这样的一些分享上，
我希望从这样的分享到，
不是要看人怎么样，
不是要看人是怎样，
而是要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要看到神的恩典是几么大。
好像保罗自己这样子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好像保罗所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神的恩典才成的。
那么这个故事要从很多很多年之前讲起。
这个故事要从很多很多年之前讲起。
那时候有一位在中国的南京金陵大学念书的学生，
当时在
南京的
金陵大学，
那是一个教会学校，
那是一个教会学校。
这个年轻的孩子到那里去念大学，
这个年轻的人去那里念大学。
他是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出来，
是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出来，
可是在大学里面因着宣教士的带领，他就成为基督徒。
在大学里面因为宣教士的带领，他就成为基督徒。
而且他信主之后非常热心的追求，
他信主之后非常热心追求，
那么也有一些相当的教导跟讲道的恩赐，
有啲相当教导同埋讲道嘅恩赐。
所以后来带领他信主的宣教士，
后来带领佢信主嘅宣教士，
就告诉他说，在南京的城的西边，差不多三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
就话俾佢听喺城嘅西边三四十公里嘅地方，
有一个小村庄叫做贡家村，
一个小村庄叫做贡家村。
那么在那个村子里有一个礼拜堂。
在个村里面有个礼拜堂，
可是没有传道人，
但是那里没有传道人，
需要有人去讲道，
需要人去那里讲道。
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愿不愿意去，
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去呢。
这个年轻人说他愿意去，
那个年轻人说我愿意。
可是那个小礼拜堂呢，礼拜天聚会的时间相当早，
但是那个礼拜堂聚会时间是相当早，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
所以这个年轻人为了去那里服侍，
那个年轻人为了要去那里服侍，
他常常是在礼拜六的半夜出发，
他常常在礼拜六的半夜出发，
提着油灯，
揸住油灯，
然后呢走那个乡下的小路，
然后走乡下小路，
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才走到，
要走到第二天的早上才到。
那么走到了之后休息一下，就在那个礼拜堂的主日的讲道就传讲信息，
在走到之后休息一阵就在那里礼拜堂讲道。
那么讲完了道之后，
讲完道之后，
那个村子里那个礼拜堂里面的一个年长的童工，
村里面一个年长的童工，
就请他到他家里去吃饭，
就请他去家吃饭
休息一下，
休息一阵。
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有车子回南京，
啊，到下午嘅时候有车翻南京。
他再坐车子回到南京，
就坐车翻返南京，
然后第二天再开始他的学业，
然后第二日开始去上翻学，
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
咁样经过一段嘅时间，
那么这个接待他的这个人家，
呢个接待佢嘅呢个人家，
有一个女儿从南京的一个教会中学毕业，
喺一个女婿系从南京中学毕业，
南京的一个教会办的中学，
喺南京一个教会办嘅中学毕业，
那么。后来呢，这一家就把这个女儿嫁给这个年轻人。
后来呢一家人就将呢个女儿嫁俾呢个年轻人。
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的外祖父。
呢个年轻人就系我个外祖父。
这个女儿呢，当然就是我的外祖母。
呢个女儿当然系我外祖母。
我为什么提这个故事呢？
点解要话呢个故事呢？
因为我就想起来说，今天我们能够信主。
我今日想起我哋今日能够信主。
我们留下什么样子的？这一个财富给我们的儿女，
我哋留低啲咩财富俾我哋儿女呢？
其实我们所能够留给儿女最好的，
其实我哋留俾儿女最好嘅
就是信仰，
就系信仰。
那么，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义人能够得到敬虔的后裔。
圣经上话，人神愿意义人得到敬虔嘅后裔。
我也盼我们中间每一位，
我亦盼望我哋中间每一位。
经过三代四代之后，
经过三代四代之后，
当我们的子子孙孙或者我们的想起这些我们的时候，
当你子子孙孙谂起我哋嘅时候，
能够记得我们留给他们的属灵的遗产，
能够记得我哋留俾佢哋属灵嘅遗产，
能够记得我们留给他们的属灵的一些榜样，
能够记得留俾佢哋属灵嘅榜样。
那么我的外祖母又那一家又是怎么信主的呢？
我哋外祖母一家系点样信主嘅呢？
是从他自己的父母亲开始，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系佢父母亲开始第一代嘅基督徒。
那么带领他们信主的是什么人呢？
带领佢哋信主系咩人呢？
就是李曼小姐。
就系李曼小姐。
那么刚刚我们特别听到我们青年部的这个这个讲员是 Ed Choi。
我哋刚才听到我哋青年部嘅讲员 Ed Choi。
那么 Ed Choi 的祖父就是蔡徐慧牧师。
Ed Choi 的祖父就是蔡迪维牧师，
就是基督使者协会的创办人，
就是基督使者的创办人。
而这个基督使者协会虽然在所用的这个这个土地是谁捐出来的呢？
这个基督使者协会的这个土地是哪个捐出来的呢？
就是这个李曼家族所捐出来的，
就是李曼家族捐出来的。
那个家族里面出了去中国的宣教士，
这个家族里面出了去中国的宣教士，
他们对中国人非常的有负担，
他们对中国人非常有负担，
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摆上仍然影响华人的施工，
他们一直的摆上到现在仍然影响华人的工作。
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母亲就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长大，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的母亲就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长大。
在最近我有机会回到南京去，
我最近有机会回南京，
我就到南京当初我的外祖父担任长老的教会去那里参加聚会，
我就去南京当初我外祖父办的教会的聚会。
那么那个教会现在称为莫愁路礼拜堂，
这个教会现在叫做莫愁愁路礼拜堂。
那么每一堂的主日崇拜人都坐得满满的，
每一堂的主日崇拜都坐得满满的。
当我在那里参加敬拜和聚会的时候，
当
我
在那里参加敬拜和聚会的时候，
我在那里忍不住对神感恩，
我就在那里忍不住对神感恩，
我说主谢谢你，
我说主谢多谢你，
你赐给我敬虔爱主的父母亲，
你给我敬虔爱主的父母亲，
赐给我敬虔爱主的外祖父外祖母，
你给我敬虔爱主的外祖父外祖母，
赐给我敬虔爱主的这个外曾祖父外曾祖母，
给我爱主敬虔的外曾祖父母。
所以到我信主已经是第四代，
到我信主已经是第四代，
等到我的儿女信主已经是第五代，
到我儿女信主就是第五代。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后代的榜样，
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后代的榜样，
留给他们属灵的遗产，
留给他们属灵的遗产。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家族，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家族，
这个家族的第一代 Stoddard、这个人他是最初在十七世纪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
这个家族的 Stoddard 这个人是十七世纪在英国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
那么他们那时候移民到 Massachusetts Bay， 就是现在的 Boston 一带的地方，
他们当时到 Massachusetts Bay 就是现在的 Boston 的地方。
那 Stoddard 是当时教会里面一位非常受人敬仰的领袖，
Stott 是当时教会里面受人敬仰的领袖，
他的外孙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他的外孙就是 Jonathan Edwards，
那么是耶鲁大学毕业，
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那么后来也曾经很短时间之内当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他也都曾经很短时间做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在美国新英格兰的第一次大复兴 First Great Awakening，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带给这个新英格兰的大复兴。
那么 Jonathan Edwards 有一个外孙，
Jonathan Edwards 有个外孙
叫做 Timothy Dwight，
叫 Timothy Dwight，
他后来担任过耶鲁大学的校长，
他后来也都担任过耶鲁大学的校长，
他带来了第二次的新英格兰的大复兴，
他带来新英格兰的第二次大复兴。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家族的五代，
我们看到这个家族的五代
对于美国整个的属灵的生命跟信仰的建立有极大的贡献，
他对美国属灵生命的建立和贡献有很大很大。
福音传到中国才不过203年，
福音传到中国只不过是203年。
我们求主在中国能够兴起更多的家庭，
我们求主在中国兴起更多的家庭，
能够好几代都在主的里面，
能够好几代都在主的里面，
然后对于整个的中国的教会跟信徒的灵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的教会和灵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要留下什么样的属灵的遗产给我们的儿女呢？
我们要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给我们的儿女呢？
我很感谢神，
我感谢神，
我的父母不是完美的基督徒，
我的父母不是完美的基督徒，
我小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吵架，
我小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吵架，
那么也有许多意见不合的地方，
也都有许多意见不同的地方，
但是小的时候他们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小的时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们非常重视我们儿女们的信仰，
他们非常重视儿女们的信仰。
我还记得我们小学念书的时候升学的压力非常的重，
我记得我小学读书的时候升学压力很重，
我们中间有多少是从台湾来跟我差不多年纪1950-60年代生的举手让我看看，
你当中有哪个人台湾1950年代生的请举手，
大家不想承认年纪跟我一样大，
大家不要想承认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大。
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都是很大的一关
啊，当时的小学升初中是一个很大的一关，
那你如果考不去好的初中，
如果你考不到好的初中，
你这一生大概就完蛋了，
你一生大概就完完了，
是那么大的压力，
是这么大的压力。
我记得那时候每一次要考试，
我记得多次每次要考试，
我都非常的紧张，
我都很紧张，
我印象很深刻，
我的印象很深刻，
要出门要去学校考试之前，
要出门去考试之前，
我的母亲都会拉着我的手，
我的妈咪都会拉着我的手，
然后会为我祷告，
然后同我祷告，
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祷告的话，
我现在还记得我妈咪祷告的话，
她说求主保守大专，
啊，求主保守大专，
让她所念得的东西都能够记得，
叫他所读的都记得，
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念的话呢，主也不会保守。
即系话，你冇读嘅主都唔保守啦。
啊，但是呢，让我心里面有平安，不要紧张。
啊，俾我心里面有平安，唔好紧张。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系咁简单一件事情，
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俾我留下好深刻嘅印象，
让我晓得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祷告不是懒惰的借口。
我哋相信耶稣，祷告唔系懒惰嘅借口。
但是如果我们书能够读得好。
如果你书读得好，
也没有可骄傲的地方，
亦都冇好骄傲嘅地方，
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保守我，
因为系上帝恩典保守我哋。
小小的一件事情，
好小嘅事情，
在我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喺我心里面有留低好深刻嘅印象。
那个时候为着升学的压力大，
因为当时升学压力好大，
所以我们在小学5年级、6年级的时候，
喺小学5、6年班嘅时候，
大家通通都到学校去补习，
我哋通通都学校补习，
礼拜天都全天补习，
礼拜日成日都补习。
可是我的父母亲坚持，
但我父母真坚持，
礼拜天是要去教会敬拜神，
礼拜日去教会敬拜神，
不可以去补习，
唔可以去补习。
那么后来在班上只有我一个人礼拜天没有去补习，
后来喺我班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礼拜日唔去补习。
为这个事情，老师好几次点名来批评我，
啊，为咗呢件事情，老师好几次点名批评我，
好像认为说你怎么那么有把握？你以为你一定能够考得上初中吗？
好似话你点解有咁有把握？你一定能够考到高中咩？初中？
那么后来呢？我的母亲自己跑到学校去找老师。
后来我妈咪直接去到学校揾老师，
跟老师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同老师话我哋系信耶稣嘅。
礼拜天我们要去做礼拜，不会来补习。
我哋礼拜去做礼拜，唔会嚟补习。
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又系一件好简单嘅事。
但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但系俾我印象好深刻，
在那么大的升学的压力底下，
喺咁大升学压力底下，
父母亲坚持认为信仰是最重要的。
我父母亲坚持认为信仰系最重要的。
甚至我如果考不上好的高中，他们觉得这是那都是可以付的代价。
甚至我考唔到好嘅初中，亦都可以付嘅代价。
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
咁我哋喺美国生活。
我们可能孩子没有面临那么大的升学的压力，
或者我哋细蚊仔冇面对咁大压力，
但是常常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这么多年，
但系常常喺教会里面服侍主咁多年，
我心里面最大的遗憾，
我心里面最大嘅遗憾，
就是今天许多我们基督徒的父母，
就系好多我哋基督徒父母，
我们还可以很轻松的为着孩子的一些课外的活动，
我哋为好轻松咗为咗细蚊仔一啲课外活动。
那么如果孩子的时间紧张了，
如果细蚊仔嘅时间好紧张，
那么最先被牺牲掉的是什么呢？
最先被牺牲掉嘅系咩呢？
可能是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参与，
就系喺教会里面嘅参与。
常常我看到有一些孩子，哎，礼拜五没来，礼拜天没来。
我时时见到啲细蚊仔礼拜五冇嚟，礼拜日都冇嚟。
我问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最近没看到他？
我问佢嘅父母，点解最近见唔到佢咧？
啊，他说长老，你知道现在功课太忙。
啊，长老，你知道而家功课好忙。
啊，等到上了大学再说。
去到大学先算啦。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这样子做的话，
咁样做嘅话，
其实是我们给孩子一些印象。
其实我哋俾孩子一个印象，
到底什么是最重要？
究竟边嘢系最重要咧？
是不是一些其他的活动？
系咪一啲其他嘅活动？
它的重要性是在我们培养孩子的灵命上。
佢嘅重要性
超过我们培养孩子的灵命，
系超过我哋培养孩子嘅灵命咧。
那么由这些事情的反省，
由呢啲事情嘅反省，
我感谢神，我父母亲的一些坚持。
我感谢神父母亲嘅坚持，
那么让我从小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俾我从小留下深刻嘅印象。
在上高中之前有两件事情很深刻的影响我的一生。
在上高中之前有两件事很深刻地影响我的一生。
那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重要，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对我是一生的影响。
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对我一生有影响。
一件事情是我在初三的时候，
在我读初三的时候，
这是九年级，现在美国的九年级，
就是现在的美国九年班。
那么我们参加了教会里面的青年团契，
我参加这个教会青年团契。
那我们教会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教会。
啊，我哋教会系美南浸信会嘅一个教会。
那么他们的青年团契很特别。
佢哋青年团契好特别。
不是由大人来讲什么。
唔系由大人嚟讲啲咩？
就是由参加团契的学生自己起来讲。
就系嚟参加团契学生自己起身讲。
他们叫做练习讲道。
佢系叫做练习讲道。
那么当然有材料给你。
当然有材料俾你。
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篇讲章，
每个礼拜一篇嘅讲章，
有一段圣经的章节，
有一段圣经嘅章节。
然后呢，那篇讲章大概是分三段，
嗰段嘅讲章大概系分三段。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每一个礼拜找三个人起来，一个人讲一段。
我通常每个礼拜找三个人，每人讲一段。
那么，但是呢，大多数参加的人，
但系大多数参加嘅人
根本就没有准备，
根本就冇准备。
所以他们讲的时候就拿着书上去读一遍，
佢哋讲嘅时候就揸住本书咁样读。
所以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子做，
我开始嘅时候都系咁做。
可惜呢，过了没有多久就发生一样事。
但系过咗冇几耐，即系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青年团结的辅导换了人。
就系青年团嘅辅导换咗，
换了谁呢？
换咗边个呢？
换了我的父亲，
换咗我爸爸。
那么他一开始参加这个青年团契，
他一开始参加了青年团契，
他就很不喜欢这样，
他就好唔中意咁样啦。
他说：“你拿一本书上去读有什么意思呢？
你抓一本书上去读有咩意思呢？
一点点都没有收到练习的效果，
一啲都冇收到练习嘅效果。”
他就跟我讲，
他就同我讲，
说别人的孩子我管不到，
啊，其他仔我管唔到
啊，但是你是我的儿子，我可以管你。
但系咧，我仔我要管你，
你上去呢不准带书上去，
你上去唔准带书上去。
那我就说不准带书上去怎么办？
如果冇带书点算呢？
他说：“你就给我把奖章背下来。”
你将讲章背低咧。
那么我小的时候呢，神给我不错的记忆力。
我细个时候神俾我几好嘅记忆力。
现在也还可以。
而家都唔错。
所以呢，我就不带书上去。
所以我就唔带书上去，
就把我要讲的那一段把它背下来。
将我要讲嘅背低。
那么想到背了几次之后呢？
但系背咗几次之后咧，
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不需要这样子死背。
我就发觉我唔需要咁样死背，
我只要把这一段要讲的东西呢，也许我可以简单的写下几条，
我或者将要讲嘅嘢简单写下几条，
好变成一个 extended outline，
变成一个 extended outline。
我上去的时候呢， 我就带着我的这个简单的这几条这个 outline， 我就上去照这个讲就可以。
我想想介绍这个 outline 上去讲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呢，我就每一次看的这一段，我就把它这几个重点记下来。
所以我每一次见到这段，将个重点记低，
然后就可以上去就照这个重点来讲。
你要照这个重点来讲。
我没有想到，
我没想到，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上帝就利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训练我，
就利用这个方法来训练我。
我也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就觉得在当时开始，我现在回头想过，
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是特别不幸，因为我爸爸是辅导，所以我不能够轻松的度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当时好像不幸，因为爸爸是辅导，我不能够轻松度过这段时间。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现在回想回来，
那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恩典，
是神特别给我的恩典。
他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他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给我机会，
就已经给我机会，
让我能够操练自己，
让我能够操练自己。
我有一个严格的父亲，
我有一个严格的父亲，
借着这个严格的父亲，
借着一个严格的父亲
来训练我，
来训练我。
在初三升高一的时候，
在初三升高一的时候，
发生另外一样事情，影响我的一生。
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我一生。
那就是在一次领头的夏令会里面，
在一次夏令会里面。
那么我回应了神的呼召，
我回应了神的呼召，
要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为他而活，
要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为神而活。
那是我第一次晓得信仰的认真和严肃，
我是当时第一次晓得信仰的认真和严肃。
信仰是一个一辈子的尾声，
信仰是一辈子的尾声，
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一些知识，
不是头脑里面一些知识，
也不是感情里面的一些激动，
不是感情里面一些激动，
而是我既然相信他，以他为我生命的主，
既然我是以他为生命的主，
我就必须一生为他而活，
我就必须一生为他而活。
这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是十五岁发生的事情。
十四年之后，在我29岁的时候，
在我29岁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姐妹，
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姐妹，
在教会里遇到的，
在教会里面遇到的，
那是在New Haven 的这个查经班的教会，
在当时跟 New Haven 的查经班教会。
我欣赏这个姐妹呢，暗暗的欣赏了两年，
我欣赏这位姐妹暗暗地欣赏了两年，
恐怕也被她欣赏了两年，
恐怕都被她欣赏了两年啊。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
说要约她出去谈谈，
我要去出去倾下偈。
那时候我是做研究生，很穷，
我当时是研究生很穷，
也花不起钱请她去很贵的餐厅，
你都没那么多钱请他去贵的餐厅。
如果请他去的话，那打草惊蛇他不一定会去，
如果请他去的话，打草惊蛇他未必会去。
所以我们就请他到学校附近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去坐一坐，
我就请他去学校好附近很漂亮的花园坐下。
我到学校对面的披萨店买了一个 medium 的这个 mushroom 加上 sausage 的披萨，
我在学校对面的披萨店买了个 mushroom 加上
sausage
的披萨，
然后呢在这个宿舍底下的 vending machine 呢打了两罐汽水，
在这个学校这个买汽水机买了两罐汽水。
那么我们就到那个附近的花园，就坐在草地上就谈天，
我就坐在这个学校的花园的草地里面谈天。
那我也不想多花时间好像解释很多事情，
我也都不想花时间解释太多的事，
我就开门见山的这样跟他讲，
我就开门见山这样讲，
我不好意思用普通话讲，
不好意思我用普通话讲，
不好意思用英文讲，
你都不好意思用英文讲，
我就用闽南语跟他讲，
我就用闽南话跟他讲，
就这样问他，
就问他，
我说你想我两个人做朋友的可能是安怎，意思就是说你想我们两个人做朋友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你觉得我们两个做朋友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我一听的时候他没有回答，
我一讲的时候就没答，
就是一直不停的笑，
你一直在不停在笑，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我不知道他笑得那么开心，
是不是他等这句话也等了两年，
你现在等这个话等了两年。
所以那天我们谈得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我们讲得很开心。
那么在那一次约会结束的时候，
在当时约会结束之后，
我就跟他很慎重很严肃的讲，
我就很慎重严肃地跟他讲，
我说十四年之前，
我十四年之前，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已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
我已经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神，
要为他而活，
要为他而活，
这是我人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这个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决定。
今天我们两个人等于算是第一次约会，
我哋今日两个人等于系第一次约会。
我自己也觉得我们谈得非常的好。
我亦都觉得大家讲得好，
好像有可能神要带领我们在一起。
好似有可能神要带我哋喺埋一齐。
但是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
喺我哋继续落去之前，
我这一件事情要跟你讲得很清楚。
呢件事情要同你讲得好清楚。
14年以前，我已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
我14年之前已经将自己一生奉献俾神，
要为他而活，
要为他而活。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要呼召我出来作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唔知道神系咪要呼召我出嚟做全时间传道人。
但是我既然一生奉献给他，要为他而活。
但我既然要一生奉献为他而活，
如果他的呼召临到的话，
如果呼召临到嘅话，
我没有任何的选择，
我冇任何嘅选择，
我只能够顺从，
我只可以顺从。
甚至我博士学位都可以不念，
甚至我博士学位都可以不念，
甚至我很好的工作都可以放下，
甚至我好好工作都可以放低，
因为我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他，
因为我生命的主权已经交咗俾佢。
如果在那个时候，
如果我当时
你不小心已经嫁给我的话，
如果你唔小心嫁俾我，
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
神呼召我出嚟做传道人，
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你借唔借都好，
你就必须是师母。
你就必须系师母啦，
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就咁讲。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应该要咁讲呢？
因为当我14年之前所做的决定，
因为当我喺14年之前所做嘅决定，
虽然那时候我很年轻，
当时虽然我好年轻，
可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但喺神嘅恩典里面，
他看重这样子的决定，
佢系睇重咁嘅决定。
那么时常让我想起这样子的决定，
时常咁样俾我谂起呢咁嘅决定。
所以当我第一次开始考虑婚姻的可能性的时候，
所以我第一次考虑婚姻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必须跟这个年轻的姐妹讲清楚，
所以我必须要同一位年轻的姐妹讲清楚，
否则对她不公平，
或者对她不公平。
那么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个人好大胆，
有人告诉我听你这样好大胆，
什么第一次约会就谈结婚的可能，
第一次约会就讲结婚的可能。
还有人说，你不怕她，你不怕把她给吓走吗？
还有你不怕吓走她吗？
那我心里面是已经做了准备，
我心里面已经做了准备。
如果他的回答是说，
如果回答话，
我绝对不会嫁给传道人，
我绝对不会嫁给传道人，
那么我就知道我们就不该有第二次的约会，
我就知道我们不应该有第二次的约会。
那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决定，
这个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决定，
也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对神有这样子的委身，
是因为我知道已经对神有这样的委身。
虽然全职的呼召是隔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才，
虽然全职的呼召是隔了很多年之后才来到，
但是最起码15岁的那一次的决定，
但是最起码15岁的决定，
圣灵提醒我，我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走上这样的一条道。
圣灵提醒我，随时随地都要走上这样的路。
我最近还有机会问我的太太，
最近我亦都有机会问我太太，
我说那个时候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说当时问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听清楚的？
他告诉我说，其实不记得了。
其实我都唔记得噶啦，
那也许也是神的恩典保守的一种方法，
或者呢个系神恩典保守嘅方法。
上了大学之后，我的信仰其实受到很多的挑战。
其实上了大学之后，我信仰受到好大嘅挑战，
因为当时在台湾整个的那个文化的气氛是极端反对基督教。
因为喺当时嘅台湾嘅文化非常反对基督教。
虽然是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
虽然系一个信仰自由嘅社会，
但是把基督教跟迷信化等号。
是将基督教和迷信划成等号。
那时候非常影响年轻人的一些书是什么书呢？
当时影响年轻人的书有什么书呢？
那么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几乎每个人都看这本书。
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几乎每个人都看这本书，
就是罗素所写的《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就是罗素所写的《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这本书你现在在网上还可以很容易的 download 下。
这本书在网上你也可以 download 来。
那么另外一本书我的同学也都在看的，
另外一本书我同学都在看的，
就是尼采所写的《上帝之死》，
就是尼采所写的《上帝之死》，
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反基督，
有个副标题叫做反基督，
还有一个台大哲学系的一个教授叫陈谷印，
有一个台大的一个哲学系的教授叫陈谷印，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自我中心主义者》，
他写一本书叫《自我中心主义者》，
耶稣的新画像，
耶稣的新画像，
意思就是说耶稣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
他讲话这么样子的狂妄，
他讲话这么狂妄，
他根本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敬仰，
根本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狂热者，没什么值得我们敬仰。
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有相当大的冲击。
所以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冲击。
那么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也都因为这样的冲击，
我开始认真思想这个信仰真的值得信吗？
我开始想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值得信呢？
我开始认真思想说，我所以是一个基督徒，只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是，只是因为我从小去教会变成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吗？
是不是我从小成为基督徒，是不是我父母是因为我从小去教会使我成为基督徒呢？
那么到底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的？
究竟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呢？
或者信仰只是一种情绪里面的安慰，是一个软弱人的拐杖？
或者这个信仰是情绪里面的安慰，是软弱人的拐杖呢？
那么我是一个学理工的人，
我有一个学理工的人，
我不能够活在一个理性的二分法里面，
我不能够活在一个理性的二分法里面。
在我做我自己世界上面的学问的时候，要用我的理性跟头脑，
在我做世界上学问的时候，用我的理性和头脑。
可是在信仰的事情上，我要把我的理性关闭掉。
在信仰事情上要将我理性关闭，
那么要盲目的来相信，
盲目的来相信。
我知道这样子做是不诚实也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诚实也都不可能的。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
那么后来我就发现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
后来我发觉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
就是重新回过头来看圣经，
就是重新回过头看圣经，
看看里面所介绍的耶稣他到底是谁，
看看他介绍所讲的耶稣究竟是谁。
那么重新回过头来看一些跟圣经有关的书，
重新回头看跟圣经有关的书，
看看圣经这本书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所默示的，
究竟这本书是不是神所默示的，
看看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不是有坚实的客观的理性的跟历史的依据，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客观的理性的历史的依据。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之后，
我终于肯定不错，
我终于肯定不错，
信仰不是一厢情愿，
信仰不是一厢情愿，
信仰是真的根据一个客观上的事实，
信仰是根据一个客观的事实，
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他真的是从死里面复活，
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这个是历史上的事实。
明天晚上我会花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能这样相信，
我明天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相信。
所以那个时候我信仰上的危机，
当时的信仰危机
就变成我的转机，
成为我的转机。
在念大学的时候，
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么有另外两样事情神给我特别的恩典，
有另外两件事情神给我特别的恩典，
就是在我大二的时候，
就是我大学二年班的时候，
那么神赐给我一个大一的念土木系的一个同学，
神赐给我一个大一念土木系的同学，
那么他就提议说，好不好我们每个礼拜有一个早上我们很早到学校一起来祷告，
他就提议说，好不好每个礼拜有一日早上很早的学校祈祷。
那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住在宿舍，所以很容易，
我仲记得好清楚，我住喺宿舍，所以好容易。
他是住在台北市区，他来就不太容易。
佢住喺台北市区，佢嚟嘅时候就唔容易。
可是我们就决定每个礼拜二的早上，
但我哋就决定每个礼拜二嘅朝头早，
大概是七点钟，
大概七点，
我们就在校园门口那个复原，在那里一起祷告。
我哋就喺大学嘅门口嘅复原嗰度祷告。
我们祷告一个钟头，
我哋祷告一个钟头，
每个礼拜的礼拜二都这样做，
每个礼拜二嘅朝头早咁样做。
那件事情对于我有很深刻的影响，
那件事情对我很深刻的影响，
并养成了我祷告的一个习惯，
也都养成我祷告的习惯，
特别是遇到重要的事情，遇到特别的事情深入祷告的习惯，
特别遇到重要事情深入祷告的习惯。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对我也是一生的影响，
另一件事情对我也都有一生的影响，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真正养成每天早上守晨更的习惯，
就是当时每日朝头早养成守晨更的时间，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就是每日朝头早起身，
就到宿舍对面的一个机械式的实习工厂，在那里读圣经，
就是起身由宿舍对面那里来做读圣经。
好，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我要走下楼去读圣经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下去楼去读圣经之后，
常常那个校工就把那天的报纸贴出来，
常常校工就会将当日报纸贴出来。
我们那时候没有 internet，
当时没 internet，
没有电视，
也都没电视。
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报纸，
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报纸，
特别是看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
特别是报纸上记载的连村小说。
那么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金庸，
当时冇金融
啊，我们要看就看卧龙生。
当时睇就睇卧龙生。
我不知道有谁听过卧龙生的举手啦，我看
看。边个睇卧龙生？
谢谢，请放下。
多谢。
举手的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
举手都系差不多大。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下去呢。
当时我落去，
一看到那个校工贴报纸，
睇见校工喺度贴报纸，
我就忍不住呢，就跑到旁边去看报纸。
我忍唔住就企喺旁边睇报纸啦。
一看看了半个多钟头，
一睇就睇半个几钟头。
哎呀，不得了，要上课了，赶快去上课。
唔够时间要翻去上堂啦。
后来我就发现呢，阻挡我灵修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就后来发现阻挡我灵修最大，
就是早上起来能忙着去看报纸，
就系朝头早起身忙住睇报纸。
后来有一天我下了一个决心，
后来我一日落咗个决心。
说我从宿舍下楼的时候，
当我宿舍落楼梯的时候，
我不往左看，不往右看，
唔向左亦唔向右睇，
一直往前走，
一直向前走，
绝对不留下来看报纸，
绝对唔留低睇报纸，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系咁简单嘅事情，
让我这个早上灵修的习惯奠定起来，
就之后做灵修的时间奠定咗落嚟。
我现在想说，常常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灵修。
我常常想到很多年轻人没办法花时间灵修，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花了太多的时间在 internet 上面，
花了太多时间上网，
那么一进 facebook 一给别人问问题回问题就花了好多的时间，
这个 facebook 问问题解答问题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
那大学的时候神的恩典让我学会这个功课，
在大学时候神的恩典让我学会这个功课，
就是常常我们灵命长进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常常灵命长进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的纪律，
就是最基本的属灵的规律。
你有没有在一些事情上面有一些习惯要改变？
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上有些习惯要改变呢？
对我来讲，我要改的习惯，
对我来讲要改的习惯，
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报纸先读圣经，
就是朝早起身不看报纸先读圣经。
对于今天来讲，我们很多人需要改的习惯，
对于今天来讲，很多人要改的习惯，
可能就是控制我们这个上网的时间，
就是控制我们上网的时间。
有的时候这些习惯如果我们不改变过来，
有时候我们这个习惯没改变的话，
常常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
常常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
那么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去念研究所，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去读研究所，
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又有两样事情我觉得是影响我的一生，
在我读研究所有两件事情影响我一生。
一件事呢是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教会在那边聚会，
当时我在一个小教会聚会，
然后也在那里参与服事，
也在那里参与服事。
那么教会的牧师姓孙，
教会牧师姓孙，
我在那边大概聚会了有几个月的时间，
在那里聚会大概有几个月。
有一天他忽然把我叫到一边去，
有一天他突然间叫我去埋一边，
他说蓝弟兄，
蓝弟兄，
从下个月开始，
从下个月开始，
你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主日上去讲道，
你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主日上去讲道。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不会讲，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唔得唔得，我从来都冇讲过。
他说你没有讲过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讲，
你冇讲过你点知自己唔会讲。
我想想好像也有道理，
我谂下都系啱。
后来我就答应了他，
后来我答应佢啦。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难，
一开始觉得你冇乜难啫，
因为我脑子里面想起了很多的题目，
因为我脑里面谂出好多题目。
我想起说这个灵修的操练，
我谂起呢个灵修嘅操练，
我想起要认罪的操练，
又谂到认罪嘅操练，
我想起说如何传福音，
又谂起如何传福音，
想起很多题目可以讲，
谂到好多题目要讲，
可是想不到讲了一年之后，
但系谂唔到讲咗一年之后，
所有我想到的题目通通都讲完了，
所以我谂到题目都讲完啦，
就发现没有东西讲了，
发觉冇嘢讲咯，
说糟糕了，这个怎么办？
咁好大件事啦，点算呢？
那就赶快。去浸信会的书房呢，买了一本讲道法来看，
然后就去咗浸信会书房买一个讲道法本书嚟睇下啦。
看了之后更不敢讲，
睇咗之后就更加唔识，唔敢讲。
因为发现以前都是乱讲，
发觉以前乱讲。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当时开始，
对我又是一个重要的刺激，
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刺激。
神如果把在话语上服侍的机会给我的话，
如果神喺将话语服侍嘅机会俾我嘅话。
如何能够有一直有东西讲呢？
如何一直有嘢讲呢？
那就是只有好好的来读圣经，
就系好好咁嚟读圣经。
从读圣经所得到的亮光里面，
喺读圣经所得到嘅亮光里面，
还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
咁先有机会同弟兄姐妹分享。
我感谢神，我觉得这是主在服事上给我的机会和一个突破。
我感谢神，神俾我咁嘅机会嚟喺呢个操练同埋突破。
我也很感谢这位孙牧师。
我亦都好感謝一位孫牧師。
我不曉得他當時膽子怎麼這麼大。
我唔知道佢當時點解膽咁大，
但是他願意給我機會。
但佢願意俾我機會，
他也容許我失敗。
佢都容許我失敗，
然後讓我慢慢的從失敗當中能夠摸索。
讓我喺失敗裡面慢慢摸索。
等到現在，當我在教會裡面也開始多有一些責任的時候，
當我而家喺教會裡面有多有責任嘅時候，
有時候我們發現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弟兄做事情好像不是很穩當。
我有時覺得呢啲年輕人做嘢好似唔好穩妥，
好像有時候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弟兄也有失敗跟做事情不圓滿的地方。
有啲年輕嘅弟兄做事情有失敗同埋唔圓滿嘅地方，
我就常常會提醒我自己。
我就時時提醒我自己，
在我比較年輕的時候，
喺我比較年輕嘅時候，
就是因為有人願意容忍我失敗，
就有人願意容忍我失敗，
我才有機會慢慢的學習。
我先有機會慢慢咁學。
那麼另外一樣事情對我有一些影響。
另一件事情對我有影響，
也讓我真的明白。
让我真的明白，
就是神所计划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
神所计划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
在一些我们觉得最负面的经验里面，
在我们觉得最负面的经验里面，
其实神有美好的旨意。
但是神有美好的旨意。
我研究所毕业之后，
研究所毕业之后，
就留在学校担任讲师，
就留在学校里面做讲师。
那么主要是负责行政的工作，
我们主要做行政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是一个硕士班的研究所，
因为我们是一个硕士班的研究所，
所以硕士不能教硕士。
所以碩士不能夠教碩士。
可是有一次，這個研究所的所長就把我找到辦公室裡面。
但有一次，這個研究所所長找到我的辦公室，
他說下個學期呢，我們兩個人一起開一門課。
他就說下一次學期我們兩個人一起開一門課，
因為有他的名字呢，我就可以教。
因為有他的名字我就可以教了。
然後他就叫我教哪一門課呢？
他就叫我教哪一堂課呢？
就是統計決策理論 Statistic Decision Theory。
他就講到統計決策理論。
那么我听了之后就说好啊，那我们可以教啊。
我就说好啊，我们可以教啊。
我心里想说他是负责主要的老师，
我心里想他是负责主要的老师。
那么偶尔他太忙没有办法教的时候呢，那我就帮他教。
他很忙，他没办法教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帮他教了。
所以呢我就这样想，
我就这样想。
想不到开学前几天，
想到开学的前几天，
他说我们要教的那个课呢，你进度准备好没有？ syllabus 准备好没有？
是吧，我们开始要教那个课，这个 syllabus 你准备好没呢？
哦，我听了吓了一跳。
我听了就吓了一跳。
我说不是你教吗？我临时不行，你不能教我后补一下。
不是你教咩？我你临时不行我先补你的嘛。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你教。
我意思是你教。
然后我挂个名。
我就挂个名。
哇，我听着就很紧张了。
我听着就好紧张了。
我就开始临时准备那门课。
我就临时开始准备那门课。
虽然那门课以前我念过。
虽然那门课以前读过。
但是你真的要教他要花许多的时间准备。
但是真的要教要花很多时间准备。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
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
我就去教了。
我就去教了。
我心里想说他挂名我去教。
我想他挂名我去教。
那我就教就是了。
没办法要教了。
想不到呢，他不单单挂名而已。
想不到他不单止只是挂名，
上课的时候呢，他就坐在底下第一排。
他上堂就坐在地下，坐在第一排。
那每一次上课呢，学生没有一个人问问题。
上堂的时候，学生没人问问题，
都是他在问问题，
都是在那里问问题。
哦，常常问得我答不出来，
常常问得我答不出来，
常常弄得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丢脸，
令到我觉得很没面。
所以教那门课呢，变成我一个很痛苦的经验。
所以教那门课成为一个很痛苦的经验。
也有几次我实在是被他问得很难堪。
有几次被他问得很难堪。
甚至有这样的冲动想要进办公室说我不干了，你自己教。
甚至有没有冲动想入办公室告诉他我不做你教了。
好像呢他要借着问我问题呢。
好像他藉着问问题。
表示说他的学问比我大得多。
表示他的学问比我大。
把我问倒了他很得意。
他问到我难到我就好像很得意。
所以那一个学期教这门课的经验。
那个学期教这门课的经验。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验。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
我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一直到两年之后我才明白。
一直到两年之后我才明白。
两年之后当我在美国要考这个博士的这个 qualify 的时候，
当时我要考美国的博士 qualify，
那么其中有一门课非常非常的难考，
有一门课非常的难考，
这个英文叫做 stochastic modeling， 是非常非常难考的一门课，
这个 statistic modeling
是非常难的一门课，
系非常难嘅一门课，
在我们前一届的这五个同学，
喺我哋前一届嘅五个同学
考这一门课呢，
考呢门课，
通通都不及格。
全部都肥咗佬，
所以学生 所以所有的学长都告诉我们，
所有学长都告诉我们，
就说你不可能一次就考过的，
你不可能一次考过的，
最少大概呢第二次才有可能过，
最少要考第二次才可能过，
因为前一届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考过，
因为上一届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考过，
所以考这门课也没有办法准备，
考这门课也没有办法准备，
因为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因为范围很广。
那么可是等到我拿到这一门课的考卷的时候，
当我拿到这门课考卷的时候，
我把所问的题目整个看一遍，
我将所问的问题看一次，
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忍不住落眼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很多题目，
因为里面有很多题目
是统计决策理论，
是统计决策的题目，
就是两年多以前我在研究所教这门课被那个所长折磨得一塌糊涂的那门课，
就是两年多之前被那个所长折磨得一塌糊涂的门课，
所以我考那门课考得非常的轻松，
所以我考过堂课考得很轻松，
就是因为我教那门课的时候被他这个刁难的要命，
因为他刁难得我去要命，
所以那门课我纵使不怎么准备，
虽然那门课我没怎么准备，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但我印象很深刻，
就想不到我那门课的分数呢考得非常非常的
好，想不到那门课考得非常好，
我那个时候才明白，
我当时才明白，
两年多之前，所以这个研究所的所长特别刁难我，
所以这个研究所长特别刁难我
啊，其实是谁安排的？
其实是谁安排呢？
其实是上帝安排的，
其实是上帝安排的。
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提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认识主的人，
就是我们认识主的人，
在我们人生许多的经验的里面，
在我们人生很多的经验的里面，
其实有一些最负面的经验，
其实有一些很负面的经验，
常常是神给我们一个化妆的恩典，
常常是神给我们化妆的恩典和祝福。
那么然后我在研究所毕业完之后呢，
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
那么我们当然在念研究所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认识我现在的太太，
当然在念研究所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现在的太太。
那么那个时候在纽黑文查经班里面呢，
当时在纽黑文查经班里面，
那么适婚的男生就我一个
啊，三个男生的，
适合
结婚的
单身的男孩就我一个，
适合结婚的男生只有他一个，
适合结婚的单身女孩也只有他一个，
适合结婚的女孩都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两个不结婚也不行啊，
所以我两个不结婚也都不行，
那么这都是神给我们安排的
啊，这个是神给我安排的。
那么等到81年的年底啊，我口试完我就来到纽黑文，那就来到纽约的若歌教会。
在81年我考完试之后来到纽约城的若歌教会。
那么来到若歌教会之后就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的服事。
在若歌来到若歌之后就积极参与教会服事。
我第一个担任的服事就是招待。
我第一个担任的服事就是招待。
后来又担任午餐司仪。
后来就担任午餐司仪。
后来又担任新人联络。
后来又担任新人联络。
那么那时候李定武牧师那时候是教会里面的资深同工，
当时李定武牧师是教会里面的资深同工，
我那时候要看他的，这样看他，
当时我看他这样看他。
那么然后在83年的时候呢，教会就要我担任这个探访部的执事，
在83年的时候教会我担任这个探访部执事，
84年就要我担任灵修部的执事，负责所有的成人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
在84年的时候要做这个灵修部，担任这个负责这个成人和儿童的主日学。
那么85年的时候就当执事会的主席，
85年就担任执事会的主席。
那我觉得那段时间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觉得当时神给我们很多恩典，
我也感谢神借着若哥的一些比我年长的弟兄对我的信任，
我也感谢神在若哥给我年长的弟兄给我的信任，
容忍我的失败，
容忍我的失败，
让我一直能够在失败里面能够有学习，
让我一直在失败里面有学习。
我特别感谢的是85年我开始担任执事会主席的时候，
特别感谢在85年做执事会主席的时候，
我的老大那时候2岁半，
我当时的大仔是2岁半，
我的老二那时候9个月，
我第二个是9个月。
然后担任执事会主席那年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
担任执事会主席有一个更大的收获，
就是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老三，
在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第三，
所以呢家里面呢有3个小孩，
所以屋企有3个小蚊仔，
细蚊仔啊，都是很小，
都是很小的，
所以家里面非常非常的忙，
屋企很忙，
那么工作上也非常的忙，
工作也很忙。
那个时候我在 AT&T 参与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ject。
当时 AT&T 参与一个特别的 project。
是什么 project 呢？
还没有 project 呢？
那是25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个一个25年之前的事情。
那个 project 是 packetized voice。
一个 packetized voice。
那么就是现在的什么？
现在什么呢？
就现在的 voice over IP。
现在 voice over IP。
那时候还没有 IP 啊。
当时仲没有 IP。
AT&T 在做 packetized voice。
当时的 AT&T 叫 packetized voice。
那是公司的这个最高机密的 project。
当时公司的最高机密 project。
也是一个visibility 非常高的一个 project。
也都是一个能见度很高的 project。
所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做得很忙。
最高记录呢是一个礼拜去芝加哥出差两次。
最高记录就是一个礼拜去芝加哥出差两次。
后来我跟我的老板说，你不如在芝加哥呢给我们租一个 apartment， 我们轮流去那里住。
好了，同我老板讲，比如在芝加哥租一个 apartment， 我们轮流去那里住。
但是很感谢神，
但好感谢神，
就是在这么忙碌的这个工作上忙碌、家庭上忙碌、服事上忙碌，
在家庭工作和服事的忙碌当中，
那么好像我们这个人的整个的这个能力被神所伸展，
就整个人的能力被神所增长。
等到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真的不是自己能做什么，
现在想一下真的不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
而是上帝的恩典帮我度过，
是上帝的恩典帮我度过。
最近当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回答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
最近在教会里面回答弟兄姐妹一些问题。
还有人问说，是不是孩子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忙，我们要暂时不服侍，等到空巢了再出来服侍。
有些人问话，我的小孩子好小，好忙好忙，是不是要等到空巢才出来服侍呢？
我心里面真的有这样很诚恳的觉得。
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很诚恳的觉得，
侍奉是神给我们恩典。
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服侍的机会是神给我们。
服侍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
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服侍主最好的机会，
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我们服侍主最好的机会，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神一定给我们共有的恩典，
神一定给我们共有的恩典。
我们这样子在孩子小的时候服侍，
我们什么者这么小的时候服侍，
神也给我们共有的恩典，
神都给我共有的恩典，
那么孩子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很反叛，
什么者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反叛，
现在他们仍然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神，
他们现在仍然在教会里面服侍神。
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为主摆上，
我相信我们愿如果愿意为主摆上，
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那么在过去这些年里面，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
神也让我有机会可以参与在国内的一些培训的施工，
神都给我有机会参与国内的培训施工。
在199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有机会进去，
我在1996年的时候有机会进去，
我心里面就有很深刻的一个震撼，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震撼。
我所去的地方是在中国内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我所去的地方是中国内地很偏僻的地方。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下班期间，
我看到那个落班的时候，
满街都是骑着这个单车的人，
满街都是坐踩单车的人。
那我一边坐在那个公共汽车上，
我一边坐在这个公共汽车上面，
我一边就在心里祷告，
我一边就在心里祷告，
我说这是很偏僻的地方，
这个很偏僻的地方，
离这个附近的大城市，
离开这个附近的大城市，
坐车来到这里，
坐车来到这里，
几乎要坐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
几乎要坐10个钟的时间，
可是这里又有这么多人，
但这里仍然有这么多人，
附近有许多的这个大的工厂，
附近有很多大工厂，
那么到底有没有人曾经把福音传到这里呢？
究竟有没有人曾经将福音传到这里呢？
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感慨，
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感慨，
觉得中国这么大，
觉得中国这么大，
那么福音要怎么样传呢？
福音要怎么传呢？
那么等到我从那个地方回来之后，
等到我在那里回来之后，
我看那个 David Attenney 的传记，
我看过 David Attenney 的传记，
那么中文是翻成全力以赴的一生，
中文翻成全力以赴的一生，
他是以前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
他是以前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
在他那个传记的中文版里面，
在他传记的中文版里面，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是 David Attenney 自己用中文写下来，
是 David Attenney 用中文写下来，
他在中国所工作的10个地方，
他在中国所做的10个地方，
他把那个10个地方的中文名字写下来，
他将那10个地方的中文名字写下来。
当我看了那10个地方，
我看到这10个地方，
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因为那10个地方里面，
因为这10个地方里面
有5个地方，
有5个地方
就是那一次当我进中国内地的时候所经过的城市，
就是我当次去中国里面经过的城市。
我看到那里那么多人，
我看到那里那么多人，
我就问神说，神啊，
我就问神说，神啊，
这个地方的人有机会信你吗？
这个地方的人有机会信你吗？
这么偏僻的地方，
这么偏僻的地方。
回来之后神给了我答案，
回来之后神给我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什么呢？
几十年之前，
几十年之前
已经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去过那些地方，
已经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去过那些地方，
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撒低了福音的种子。
后来我有机会跟他们更熟了，
后来我跟他们更熟了，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里的人怎么会相信耶稣呢？
我就问他们，你们这里为什么会人信耶稣呢？
所听到的答案都是同样的答案，
所听到的答案都是同样的答案。
这是内地会所留下的果子，
这是内地会所留下的果子。
这些事情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这些事情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相当偏远相当艰难的地方，
在中国很偏远很艰难的地方，
那么有内地会的宣教士，
有内地会的宣教士
在那个地方工作，
在那里工作，
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撒低福音的种子。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
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发现现在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宣教的工厂，
我们不单止发觉中国是一个宣教的工厂，
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差遣宣教士出去的地方，
也都有可能变成差遣宣教士出去的地方。
我深深觉得成为一个身为一个华人的基督徒，
我深深觉得成为一个华人的基督徒，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令人最兴奋的时代。
我感谢神把我生在20世纪21世纪，
我感谢神将我生在20和21世纪，
让我能够看到福音在中国广传，
让我能够看到福音在将、中国长成，
不单单在中国广传，
不单止在中国广传，
甚至神有可能借着中国人把福音传到一些仍然未得之地，
甚至神会藉着中国人将福音传到一些福音未到的地方。
这是令人兴奋的时代，
这个是令人兴奋的时代。
那么我在 AT&T 做了一段时间，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就一直想说要不要提早退休。
我喺呢啲做咗好长嘅时间，一直想谂我要唔要提早退休。
但是好像我心里面一直蹉跎，
但我心里面一直蹉跎，
一直好像单言这个事情，
一直咁样单言呢个事情，
好像下不了决心，
好似落唔到决心。
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我的工作，
因为我好中意我自己嘅工作，
做了20几年，
做咗20几年，
所有的事情都驾轻就熟，
好多事情已经驾轻就熟。
礼拜一早上要上班，
礼拜一朝早翻工，
其实心里面非常的高兴。
心里其实好开心，
想到说这个礼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谂到呢个礼拜要解决呢个问题，
想到说这个 weekend 收集了很多的 data，
谂到呢个礼拜嘅周末收到好多数据，
要好好的把它分析一下，
好好咁样分析一下，
应该能够把什么原因可以找出来，
应该可以将咩原因揾出嚟。
所以我其实上班上得非常的高兴，
当时上班上得好高兴，
在同一个部门做了很多年，
喺同一个部门做咗好多年，
跟同事跟老板都相处得非常的好，
好同同事老板都相处得好好。
虽然偶尔有一些工作的压力，
虽然有偶尔有啲工作压力，
但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但系都唔系了不起嘅事，
而且薪水也还不错。
而且薪金也都不错，
心里想说这样子的工作就这样放弃了吗？
这样想，我心里想这样的工作就这样放弃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说，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另一方面又想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这样就一年一年的拖下去，
这样就一年一年这样拖下来了，
一直到公元2006年2007年的时候，
直到2006、2007年的时候，
有一天呢，我发现我左边的这个乳头上呢有一个硬块，
我第一天发觉我左边乳头上面有一个硬块，
那么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当时不觉得是什么东
西。那个后来在暑假的时候，
后来暑假我仔
他那时候刚刚在医学院念完的一年，
当然当时在医学院读完第一年，
我就说你给我看看这个东西，
好啊，你跟我看看我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他给我摸了几下之后，
他跟我摸了几下之后，
他就说 Daddy this is bad、
Daddy that is bad，
你赶快去看医生，
你快点看医生啦。
我跟他说你才读一年还没有资格吓唬我，
你只是读了一年没这样吓我啊，
等你最起码读了2、3年你还有资格讲话，
你读多2、3年才有资格讲话。
他跟我说 Please listen to me this is serious，
他说 Please listen to me 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我听他这样讲，我就去看医生。
我听他咁讲，我就走去睇医生啦。
那我先看我的家庭医生。
我先睇我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看了看之后呢， 他就说你要去看外科医生配对到。
是吧，那家庭医生看了之后就说你要看外科医生将会切下来。
然后我就去看外科医生。
啊，就看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看了之后呢，他就说呢，你最好呢去照一个 mammogram。
看完之后，这个外科医生说最好照一个乳房的
mammogram。哈，对 ，mammogram，OK。Okay。那我就说去哪里照 mammogram？
哇，去边度照呢个乳房图片呢？
他说你去 St. Peter 那个 Women's Health Department 照。
你去 St. Peter 专系睇女科嘅。
哎呀，我听了心里面觉得很不对劲，我说怎么回事？
我心里听着真系觉得好唔对劲，发生咩事？
一个男生得一个女生的病呢？
点解一个男嘅得个女嘅病嘅咧？
他说后来还好，在那个 East Brunswick 有一个 University 那个 Radiologist 可以照，我就去那边照。
后来好喺 East Brunswick 揾到一个可以照嘅地方。
那么想不到我照 mammogram 呢？
想唔到喺度照嘅时候，
哦，他左照右照，
佢左照右照，
照了很多很多张，
佢拍咗好多张。
那么搞了老半天，
搞咗成日，
那个给我照 mammogram 的技术员就跟我讲，
同我照嗰个技术员同我讲，
他说 Miss Run 真抱歉，今天把你弄得很不舒服。
林先生今日好抱歉，令到你好唔舒服。
但是呢，你还不能走，
但系你仲唔走得？
我想我要把你照的结果呢，给这个医生先看一下。
我想将你所照的结果俾医生睇下先，
说不定呢，你还要再去照一个 sonogram。
讲唔定你仲要照一个 sonogram。
我就说好，没有办法吧，那我就只好在另外一个房间等。
我谂啊，冇办法啦，喺另一个房间度等佢。
那么过了十几分钟，他进来。
我十几分钟佢入嚟，
他说医生说你现在立刻去照 sonogram。
医生话你而家立刻要做 sonogram 啦。
就我又去照 sonogram。
我走去照 sonogram 咯。
啊 ，sonogram 呢还好，没有弄来弄去，很不舒服。
sonogram 仲好，冇搞嚟搞去，冇咁唔舒服。
可是照完之后，我正要起来。
当我要照完起身嘅时候，
那个技术又把我按住。
那个技术员就将我揿低。
啊，他说你不要起来，
你唔好起身，
我现在要立刻请医生来看看。
我而家要立刻请医生嚟睇下。
你知道等得越久，我心里面就越怎么样？
等得越耐，我心里点样咧？
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对？
系咪谂呢啲事情唔妥咧？
就后来医生来了，
医生后来嚟啦。
啊，医生来了之后呢，他就看了这个东看西看，看了很久。
呢个医生嚟啊，东睇西睇睇到好耐。
我心里想说，到底有什么事？
我心里谂究竟发生咩事咧？
我想呢，与其让他把坏消息告诉我，
哦，与其将坏消息话俾我听，
不如我自己问他，
不如我自己直接问佢啦。
我就问他说，
我就问佢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 cancer？
你系咪觉得我有 cancer 咧？
然后他那个回答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佢个嘅回答我一生都唔会忘记。
他说 probably，
好有可能系
啊 ，P R O B A B L Y， probably
啊，好有可能系。
我那时候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当时我脑海入边一片空白，
我说是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50%以上的可能吗？
系50%咧？
70%以上的可能吗？
70%咧？
80%以上的可能吗？
80%以上的可能啊。
然后后来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
后来又讲另一句话。
他说我想你是有这个 carcinoma。
哦，佢话你可能呢个 carcinoma。
啊，我知道任何这个 MA 都不是好字。
我知道这个后面 MA 都不是好字，
除非是两个 MA 在一起，那还不错。
只要两个 MA 一起都可以。
所以后来我回到这个办公室之后，
好了，我翻返办公室，
我就上网去查 male breast cancer，
我就去看这个男性的乳房的癌症。
我才知道像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我知道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一年这样子的 case 没有超过3000个。
一年咁嘅 case 冇超过3000，
也就是因为这个 case 很少，
就因为呢个 case 好少，
所以呢，常常男生如果发生这个的话，
男人有呢个事情嘅话，
那么常常都是发现的比较迟，
通常系发现得比较迟，
因为从来不会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
因为从来冇谂过男生会有，
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过了一段非常辛苦的时间，
当时我过咗一段好辛苦嘅时间，
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就要这样走了，怎么办？
我就谂，如果我真系咁走，我点算呢？
我也上网看了一些治疗的方法。
我亦都睇下啲治疗嘅方法。
那么当然，最让我不舒服的是荷尔蒙疗法。
最令我唔舒服就系要荷尔蒙疗法。
啊，那我想在这里不需要讲那些细节。
我谂唔需要讲呢个细节啦。
如果真的扩散的话，
如果真系扩散嘅话，
可能需要用女性荷尔蒙来治疗。
可能需要女性荷尔蒙嚟治疗。
我看了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
睇到之后心里好难过。
啊，就真的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
就真系觉得咁点算呢？
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的心里有说，主，如果这个是你允许要临到我身上，
一方面心里又话，主啊，如果呢个系你要临喺我身上嘅，
我相信你要给我够用的恩典，
我相信你要俾我够用嘅恩典。
所以后来心里面其实也有平安，
后来我心里也都有平安。
当然长话短说，
当然长话短说，
后来经过两次的 biopsy，
后来经过两次嘅 biopsy，
那么证明呢，这个不是这个 cancer，
证明呢个唔系 cancer。
那么可是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警惕，
但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刻的警惕，
那就是生命不在我自己的手中，
就是生命不在我的手中。
后来我明白这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警告跟提醒，
我就明白这个是不是神给我警告和提醒呢？
他在我心里面摆下了这一个感动，
在我心里面摆下这个感动，
也许是我应该顺服的时候，
或者这个是我应该顺服的时候，
不要再继续拖延时间，
不要继续拖延时间。
那么如果想要全时间出来就该出来了，
如果真的想要全时间出来就应该出来了。
所以我就在2008年的2月就正式离开 AT&T，
在你2008年的2月正式离开 AT&T。
我要离开，有一个同事，有一个印度同事，他说 You are really stupid，
有一个印度同事，我在走的时候就告诉我你很蠢，
他说你干嘛做这个傻瓜事情，
你为什么做这个傻瓜的事呢？
那我想他没有办法明白，
我想他没有办法明白，
但是我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那么然后在退休之后呢，我其实比以前更忙，
其实退休之后比以前更忙。
那么然后呢，在 Westminster 修课也很辛苦，
在这个 Westminster 读书很辛苦，
但是神真的给我够用的恩典，
但神给我足够用的恩典。
那么去年暑假我念希伯来文1跟2，
我去年暑假读这个希伯来文1和2。
那么去年春天的时候我念希伯来文3，
在去年的春天念希伯来文3。
那么希伯来文3呢，最后考单字呢有650个单字要背。
希伯来文3最后考单字有650个单字要背。
那么考试的时候考了50个单字。
考试的时候考50个单字。
我竟然只错一个。
我竟然只错了一个。
那很多20几岁的小孩呢，错10几20个。
好多20几岁的十蚊仔错10几20个。
所以话我说，主，你其实给我很多的恩典。
我主你给我好多的恩典。
那么让我虽然是有一点点年纪的人，
虽然我有点年纪的人，
你还是让我有学习的机会，
你给我有学习的机会，
而且呢让我越活越起劲，
而且令我越活越起劲，
越活越喜乐，
越活越喜乐，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你多谢你，
我们成为何等的人都是你的恩典才成的，
我们成为何等人都是你恩典才成的，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不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人如果有愿意的心，
如果人有愿意的心，
你就悦纳，
你就悦纳。
人如果有愿意的心，
人如果有愿意的心，
你就一定赐下够用的恩典，
你就一定赐下够用的恩典。
在这几天退休会的里面，
在这几天退休会里面，
求你再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
求你再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要立定心智为你而活，
让我们能够立定心智为你而活，
使我们在有限的今生里面，
让我们在有限的今生里面
被你使用，
被你使用，
成就在永恒里有价值的事，
成为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你。